太上感应篇156，戏顺效逆。金鸟无依方得林，如何反面变相亲？宝银气顺甘为逆，梁武俱然辞负心。君子仁义，大臣忠国，父亲慈祥，儿子孝顺，兄长仁爱，弟弟敬重，这就是顺。贫贱妨碍富贵，少小欺凌尊长，疏远亲人，离间故人，弱小杂于强大，奸淫破坏道义，这就是逆。气顺效逆，说的是背弃有理之事，而做非理之事。试看自古以来的奸雄，发起叛逆的阴谋，没有不被斩下头颅的。100个人中，没有一个能逃脱。人为什么不安分守礼，保全性命，以顺从人生之道呢？萧宝寅是南北朝齐后主萧宝融的弟弟。梁武帝萧衍篡夺了齐国的政权，萧宝寅逃出来投奔北魏，北魏宣武帝拓跋克优厚接待他，封他为王，镇守西边。后来梁武帝的养子萧整德失宠，也愤而投奔北魏，把萧宝寅认作叔叔，于是两人成了莫逆之交。魏明帝死后，胡太后淫乱残暴，国内大乱，萧宝寅想趁机发动事变。他与司马苏湛商量道，太后掌权，杀害边将，我不能坐而待毙，今天为自身考虑，不再做魏国臣子，与你同死生，共荣辱。司马苏湛大哭道，你贫困时投靠魏国，依靠朝廷羽翼丰满，得到荣华宠爱，不能报恩，怎能趁机谋反？顺逆之间你自己把握，我不能将几代人对国家的忠贞毁于一旦，而遭受灭族之害。萧宝寅知道他不能被自己利用，将他呵斥出去，又和萧正德商量，写信向梁国称臣，求梁国作为外援，平分魏国土地。梁武帝接信后和群臣商议，都说梁国和魏国相互友好，人民安定，边疆和平，怎么可以听信叛逆臣子的话，而违背结盟和好的诺言。梁武帝说，萧正德在那里，如果不去援助，会伤害父子感情。众大臣奏道，萧正德如鹰一样，饥饿了就依从他人，吃饱了就远远飞走。萧宝寅势力失败后，他没有地方存身，自然会回来。如果派军队声援他，使他实现志愿，他啥时候能回朝廷就遥遥无期了。梁武帝听了大臣的意见，没有派军队。 萧宝寅在魏国叛乱，人心不服，拿起武器反抗，他被混乱的士兵杀死。萧正德害怕被杀，换衣服逃回梁国。群臣请求惩罚他的罪过，梁武帝哭着说：“儿子抛弃父子之恩，跟着萧宝寅叛逆，本当处死。但他从小失去母亲，我抚养他长大。今若按国法处理，我心里实在不忍，赦免他吧。”于是削了原来册封他的爵位，废为平民，每月发给俸米。明末李自成攻破了西安，张国绅首先倡导旧号，想要做丞相，又引用文太仆的妻子邓夫人，将他进献给李自成。邓夫人出身江南名门望族，懂得历史，精于诗歌。张国绅认为他必然会受到宠幸。李自成素来敬重文太仆的名气，怒道：“你是他的同辈，不能够保护他们夫妻，却来向我谄媚，呵斥张国绅出去，并立刻斩首。”张献忠进行科举考试，录用人才，会试得到120名进士。状元张大寿是成都华阳县人，年龄不到30，身长7尺，很擅长射箭和骑马。群臣献媚地将他推荐给张献忠，进奉书表庆贺。张献忠大喜，招来张大寿，赏赐金币当马共10多种。次日，张大寿入朝谢恩，左右文武官员从旁赞美，张献忠更加高兴，招他进宫，赐予酒宴，大臣们陪宴一整天。散时，将宴席上的金银器具全部都赏赐给张大寿。第二天早上，张大寿又入朝谢恩，张献忠叫来画匠给他画像，传播远方，以显状元的奇异，又设立盛大的酒宴，还赐他一个庭院、18个美女、20个家丁。第二天，张献忠坐在朝廷上，鸿胪寺官员上奏：“新状元已在午门外谢恩，将入朝面谢圣恩。”张献忠听后皱着眉头说：“这骡子养的，老子爱他，不过有些怕看见他。你们快点给我收拾了他，不能叫他再来了。”于是，张大寿及其全家全部被杀。